就从左写到右，他从右看到左，所以那时候我学希伯来的文的话，我看得头都昏了，因为英文又从右上一向左，一下子看希伯来文又右去左，看得我都脸都花了。就我们就说希伯来文其实是希伯来文，所以网友评论牧师那时候就说希腊文比较好学，然后今天早上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希腊文这个关系。首先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表达的爱，它本身带着一个希腊文化的色彩。我们下一点，在那个希腊文里面，第一个我们叫做第一层的爱，是一个叫做 eros， 这个 eros 是性爱，或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身体情欲的爱，大家都明白哈。然后去跟着上一个层次的爱的话，就是下一个。我们知道大家都听过一个字，刚才我有个姊妹跟我讲说你哪里来，她说我是费城来的，我在费城。那太好了，因为讲到要讲费城，费城中文这个中文是费城，英文叫做 Philadelphia， 大家知道吗？其实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前面那个字母 Philos 是一个爱， Delphia 那里啊就是 Adelphia， 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眼组起来的话，就变成一个费城之爱，或者人家是说兄弟姐妹或者朋友之间的爱，这叫做兄弟之爱。好，我们看第三个。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需要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着说这是上帝为人所舍命牺牲的爱，叫做 agape。 agape 有时候中文的翻译叫纯爱，很一个很美，只能够从上天而来的爱，是我们自己不能够掌握，不能够完全彻透。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就说是一种不能够彻透，比海更深，比天更高的爱。然后我们看一看今天早上到底这个由上天而来的爱，它是怎么给我们表达出来。我们下个幻灯片，第一段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我知道今天不是情人节，也不是母亲节，也不是父亲节，为什么要讲爱呢？我记得那个黄友平牧师有一次在那个执委会上面讲过，在过去教会里面有几年当中，我们有很多在关系上的伤痛，我们有一些教会的分裂。在这个事情背后，弟兄姐妹有时候心里面给刺伤了，心里面有破碎了，所以心里面感到很难过。就王永平牧师就跟我讲说，我们在这个地上那个执委会，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团体，我们最主要背后是一个关系，是在地上神要我们维系教会的关系。国内常有这个话，就说你有关系的话就有关系，没有关系的话就没有关系。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吧？这个我们中国人听了就有一个会心的微笑。我们先看第四节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这个讲法呢是爱的一个基础，也不是一个很偶然性。为什么保罗当时写这个爱篇，他先把恒久忍耐写在前面？我想跟弟兄姐妹思想什么叫做恒久忍耐。有很多人觉得说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遇到逆境或者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去承受它，这就是恒久忍耐，是吗？这是我们一般人对恒久忍耐的了解。可是今天早上我用一个不同的方法跟大家了解怎么叫恒久忍耐。下一个幻灯片，我记得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叫英格索尔，他叫做 Robert Ingersoll。 这个 对不起啊，我没有那个麦克风，我本来希望走来走去，因为我是一个坐不定的人，所以讲到说想走来走去，不今天没有麦克风不能走，就停在这里不走了，就跟大家讲这个英格索尔这个故事。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无神论者，他每一次在自己的学院里面教书的时候，他是上课他都会毁谤基督徒。他首先问一个问题说，你们相信这个世上有上帝吗？其实你们上帝是假的，是不存在的。当时有些基督徒是他的学生，开始听了就很反感。然后这个英格索尔他不是只是这样子做，你们这里有没有人有手表可以借个手表给我啊？建中借个手表可以吗？没有手表啊，现在男士也不戴手表了，有没有手表？没有，借个手表好吗？啊，来，好，谢谢。没有麦克风，我讲大声点。结果英格索尔他上那个自己在讲课的时候，他就到学生旁边，就是学生旁边说：“我有什么办法证明说你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说：“我现在对你们基督讲话，我把五分钟放在你面前。”
课堂里面那五分钟就好像永恒那么久啊，一秒一秒钟，很多基督徒在祷告，他说：“上帝啊，你就轰雷把他打死掉。”三分钟，四分三十秒，四分五十九秒，只有五分钟结束。坐在那个基督徒很难忍受那五分钟，说好像永久，就说永恒那么久。他说为什么上帝没有轰雷把他打死？结果他说 See, 5 minutes is over, your God doesn't exist. 五分钟不存在，上帝不存在。结果呢，他很多学生就把这事情讲到他带到他的老师，另外一个当时很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一个神学家，那个神学家叫做西奥多帕克，就是说 Theodore Parker。 当时 Theodore Parker 听了学生那么说，他说我们很难过，因为他证明我们上帝不存在，我怎么去回应他？我信心已经摇动了。结果这多帕克，那个 Theodore Parker 就说，微笑着，你想想看，我们的上帝是用五分钟就可以耗尽他的爱的吗？如果你五分钟就能够耗尽你的上帝的爱的话，你不需要相信这个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恒久忍耐，在我们人的自古已经一直在爱着我们的上帝，甚至差派他自己儿子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滴血的话替我们流到干为止，结果说成了才离开这世界上。那里面是多少个五分钟？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深，何等的远化，我们知道这个五分钟是绝对不足够我们去明白上帝耗不尽的爱。刚才借那个手表的弟兄，我答应你恒久忍耐，讲道完之后我就还给你。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这恒久忍耐的爱，我们有一个误解。我曾经有个姐妹，有一次我去到外国去，不跟大家说哪一个国家，到时候这个不用猜是他是谁。完了讲到之后，他就来到我，他说传道，我想希望请你为我祷告。我看他神态严重，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祷告已经开哭了，我就问他说什么事情我为你祷告。他说圣经说是恒久忍耐，不是吗？我嫁给我的先生的时候，结果三个月之后，开头还好，还蛮好，三个月之后他就开始动手打人，以后越打越严重。他说我一直在恒久忍耐，他打了我之后，我就只是把泪水吞在肚子里面去，打了十几年。 他说我怎么办？圣经说恒久忍耐。我就为那个姊妹祷告，我说谢谢你把这事情告诉我。我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恒久忍耐是对的，不过也要有恩慈。我见过不单只是在教会外面的家庭，有时甚至在教会里的家庭，有些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有家暴的情况出现。我当时听到我心里很难过，我就按着那姊妹的脖头就说，恒久忍耐也要有恩慈啊，他这样子做法是不对的。这姊妹听完我就讲完之后，我祷告之后他就痛哭，我就按手在他身上，请当地的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假如我们这里当中你有见到有家庭里面有暴力出现，这是不能够接受的，这绝对不是恒久忍耐，因为上帝所说的恒久忍耐不是这样子的。让我们看下一段，他是在第四节下半节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嫉妒是什么意思呢？说嫉妒就是说，当人家有的东西你没有的时候，你心里感到不安的时候，那是就是嫉妒的出现。自夸是什么呢？自夸就是看到人家有自己没有的时候，要把自己的长处告诉人家，说将自己的重要性庞大化。然后自夸就是说把自己的 自私自利，然后自我的中心，自我的膨胀。嫉妒是要想拥有人家的东西，自夸就是想要人家嫉妒你所拥有的东西。然后则在张狂里面去贬低人家，建立自己，这是一种朝向自己内心路程的一个自爱。让我们看下一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发觉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是一个黑白颠倒，害羞不跟害不害羞颠倒一个社会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曾经有个姐妹，我讲话很直接，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也是临床心理学里面专修家庭科，所以很多在外面辅导讲到说，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面遇到事情跟我讲。有个姊妹来说，我发觉我跟我先生里面有一个关系很大的障碍。我说是什么呢？他说他小的时候家庭环境不好，大家父母亲孩子们全部住在一个小房间，一个床，大家睡在床上，有时候三更半夜发觉个男人就跑到家里面去，跑到他妈妈的身边，就压着他妈妈，有点声音出现之后就走了。他说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发觉以前因为那环境不好，没有自己房间，父母亲行房事的话只能够偷偷摸摸在晚上深夜之后，小孩子全部睡觉的时候行房事。他后来的了解就说，原来跟丈夫的那个房事的关系是要一种偷偷摸摸在黑暗里不能够见人光，而且要很快速解决的事情。这种叫做一个 microwave 的 sex。 他说 microwave 是什么意思？以前用10分钟煮饭，现在只要30秒就可以做完的事情。所以他生活上面很性冷感，跟他先生关系在这份很不协调。这一种害羞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对害羞了解的不对。还有一件事情，说我们发觉今天因为电脑网互联网的关系，我们很多事情对爱对害羞的事情我们误解了。我们现在今天很多青年人走到马路上，过马路不看车子的，只是抓着一个手机不停的嘛 texting。 他们说现在我们很多青年人啊，很多严重的头部受伤不是因为不是打那个 football 或者打篮球创伤的，是因为走路的时候 texting 结果碰上了一些那些硬物啊，结果头脑受伤。这个我们不了解害羞的事情上，很多我们在座的青年人他现在做一件事情叫做 sexting。 什么就是 sexting？ 很多女士们就把自己裸照照了之后就传给其他的她的男朋友看，结果曾经在有些中学里面因为这样子做，那个男朋友把她的那个照片传到全个中学里面，结果因为这个羞的事情忍不住后来自杀身亡。你可以想象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明白害羞跟不害羞之间的关系吗？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因为互联网的缘故，今天我们人口十分之一都是染上上网赌博的关的那个毒瘾，40%的男士在教会里的男士都是在色情那个网站里面去浏览，还有97%的青年人都是上网去玩那个网上游戏。2008年时候，我听到一个新闻，就讲到一个38岁的韩裔男士，3天3夜就在自己电脑前面去玩游戏，不吃不喝不睡，就第三天就昏倒在那个电脑前面，有人去推他，说一推的话就倒在地上，原来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已经死亡。我们今天是只活在一个不懂得害羞跟不害羞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里面，因为这里讲的说，当我们如果不做害羞事情不见得光的人是，我们其中一事情是不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遇到有冲突，为什么有时候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上面遇到很多的摩擦，因为我们对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有点不了解。有个姊妹，我是很喜欢的作者，叫做 Leslie Vernick， 她曾经写过很多的著作，是蛮好的，是全部是辅导的书。她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她经历过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关系，她就记得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自己的全时间工作，结果心里很烦躁，还要照顾着小孩子。结果他先生有一天就来了，看他说，你最近心情很烦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呢？结果他说，好，你想帮我吗？很简单，他说未来的一个月里面，你煮饭，你洗衣服，你照顾孩子，然后你去买菜。他说我现在很烦很烦，每天就要服侍你们每一个。结果那个先生听了他们这么说，他就暗暗把生，他也很生气，其实，不过他就把这个一股气吞下去，说好，他说我答应你。就那一个月里面，现在真的去自己去买菜，带小孩子上课，替他洗衣服，然后每天晚上都吃披萨，他不会煮饭。结果那个月里面，那个太太啊，每天吃的披萨吃的厌了，不过在那个一个月的经历里面，他发觉原来什么叫做恒久忍耐，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益处，因为先生为他们家人的益处的话，自己放低自我，然后去服侍他家人。他说因为那一次的经历就把他们的关系扭转过来。今天我们发觉在人际之间的关系发生很多的破碎，我常跟弟兄姐妹就说，在美国的离婚率大概是50%，有那些人说大分45%，45%或者50%分别也不大，差不多就一半。平均婚姻只能够 last 3.5 years， 今天的平均3.5年。我们发觉，我们做了一个调查，一般人买一部房车哈，买一个 Toyota Camry 可以开7年，有些开了10几年都有。我们的婚姻还来不及我们开一部丰田汽车那么久。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恒久忍耐，因为在我们婚姻里面，我们看下一句，不喜欢不轻易发怒，不求不计算人恶。我们看下一句5B， 我今天暂时不讲，哎，对不起啊，第六不见了，那我就讲那个隐形那个第六节。第六节那里是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实在回到教会里面的人呢，无论你信还是慕道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不义的事情。 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公益的事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跌倒在什么地方？我们跌倒在那个只喜欢真理的事情上面，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分坚持一些不是真理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叫坚持不是真理的事情，最近我们在那个执委会上面讨论一个事情，有个家人他们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看到我们教会布置蛮就是很简单很简陋，这些都是 Awana 的布置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这布置。他说怎么看到你们教会没有一个十字架，我想送一个十字架给你们，你们可以挂起来。结果我们来执委会谈这事情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有些感到有点困扰，因为代表我们基督教里面最深苦难的一部分，我们的背着额，其中就是主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吗？为什么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十字架呢？结果有些人赞成说要把一个十字架挂在上面，可是有些人就感觉就说这个十字架不需要啊，因为你向上面看，我们在那上面彩色玻璃是不是有十字架？是有十字架。那到底我们怎么有还是没有，要还是不要？大家怎么决定要还是不要？不要。可是也蛮好的啊，有十字架可以让我们专心，因为坐在前面可以看到的十字架，坐后面的看不到这个十字架哦。结果后来我们就想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为什么呢？大家看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在粤语堂里面，我们研究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很多家庭的聚会是吗？很多的家庭聚会开头的时候，他们这没有一个好大的十字架就挂在家里，可能有些人会挂着小小的十字架的那个颈链。有没有十字架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我见到有个教会有一次他们建堂，弟兄姐妹就决定要红色的地毯还是黑色的地毯灰色地毯，哇，闹得很不开心。这个有需要吗？我们其实这个不需要的，就是说我们真实的问题，因为这是不是一个真理的问题。有没有十字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没有十字架，有没有愿意一个背起这十字架的一个心态，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吗？假如我们里面到处的十字架，有时候我去到一些天主教堂里面去敬拜，因为我们现在在福乐神学院，他们经常要我们到外面的教会，去到天主教里面，十字架多得不得了啊！不，有些人怎么进来的时候，他的动机不是为了敬拜，不是为了祷告，是要来交识朋友、社交的那个满足。你布置多少十字架，心中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希望就是说把那个讲下面那个第六节，好，我们看一看那个5b 啊，这上面没有，这里说我今天讲到的不晓为什么经文都没有，是我自己打字，不关弟兄姐妹的错。第五 b 那里说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在我们的那个环境里面呢，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们，来到我们21世纪，我们发觉很多男士们对男性这个字开始迷失了。我有跟弟兄姐妹说，很多男士成长在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庭里面，像我一样，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很少出现，我妈妈很喜欢打麻将，所以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爸爸，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如果有讲过这个见证，请你就容忍原谅。我有一次回到家里，我爸爸看不到我妈妈，说为什么我这个太太经常都不在家，要去打麻将，难道那个麻将比我重要吗？有时候回到家里怒气很重，他因为是做厨师，有一次就拿了一个菜刀，忍不住就拿那个菜刀向我那个姐姐一飞，结果呢我姐姐那时候在抱着我，那个菜刀他就闪开了，结果那菜刀没有杀死他，不过呢就在我那个 嘴巴下面有个刀痕，现在还有。我爸爸姓刘，所以叫做小刘飞刀，又快又准。在我辅导家庭里面，我发觉很多男士们有很多的怒气，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怒气，很多这个怒气结果就发在我们的那个家庭身上，或者的那个太太身上。我讲一个很就是说很令我难过的一个见证。有一次我收到警察局的报告，说某某教会的一个姊妹遇到闯了祸。我是什么事情？她说她给人打了，去看她的时候好像整块面都整容过，到处都是拳头印。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丈夫打她的时候，她就要跑到某跳去住，住一晚，住几晚，然后等自己的伤痕退下去的时候，然后才回到家里面去，回到教会里面去。她说开始都打的时候只是刮几巴掌，后来越打越严重，拳头最后一次打到差不多昏迷在地上，还用膝盖把他头割着，然后继续再打。当时我跟那姐妹谈的时候，她不停的流泪，我心中也是跟她一样流泪。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男性们，我们轻易发怒，我们计算人的恶。什么叫做计算人的恶呢？我们人是一种很善忘的动物，我们有些好的事情我们没有记着，当有人得罪我们顶撞我们的时候，这些印象特别深刻，很难忘。你有这个经历吗？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我突然间半夜面扎醒了，满身大汗。师母就问我什么事情，我说突然间我想起了个弟兄曾经得罪了我，讲了些很难听的话，我一直没有办法忘记。虽然我已经饶恕了他，可是呢，我没有办法忘记他在我内心里面给我的伤痕。扎醒了，发汗。弟兄姐妹，上帝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就说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邪恶，有很多很多害羞的事情，上帝要我们应该这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善忘，可是我们要记得永永远远记得我们上帝是个恒久忍耐的上帝，因为他的上帝我们流干他的血，一滴一滴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流干。让我看最后一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句话是跟刚才第四节是串通连起来的？因为第一句第四节说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就是我们第一节所讲的爱是恒久忍耐。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呢？就当我们遇到别人对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办法忘记的事情的话，我们也要刻意把它忘掉，把这个伤痕带到主耶稣的祭坛上，就好像个燔祭这样子，把它燃烧掉，全部焚烧掉，不能够再取回。我用一个故事跟大家结束。我在神学院里面念了很多书，其中一本令我很深印象的叫做一个，是我们一个中国人，是李博士所写的书，他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他那个书名字叫 Unexpected Blessings， 如果大家有机会，我鼓励大家可以看，是不能够期待的祝福。他里面讲到就是说有一个姊妹，他说记得他大概六岁的时候，他有个三岁大的 妹妹刚刚出世，结果三个月大就染上了那个肺炎，结果当时候没有办法呼吸，要这个三个月的婴孩就带到医院去紧急治疗，结果医生看了之后出了个药给他，看的情况还没稳定就给他推家去，结果因为这个肺炎的缘故，他父母亲都感到很疲累，因为大家知道照顾一个三岁婴孩也很累了，不够睡，还要这个小孩子还生这个肺炎那么严重的病，因为肺炎没有办法呼吸会身亡，结果晚上回到家里面就给了药那个妹妹喝吃，然后就睡觉，结果父母亲累得不得了，精疲力倦，然后早上醒的时候，哇，那天晚上睡得最好的一晚上，因为那孩子没有哭过。突然间爸爸突然惊醒，他说为什么他孩子没有哭，每天都哭的，他去到床边只看到婴孩已经没有反应了，原来医生所出的药性太重，那个婴孩要转身呼吸的时候，他发觉全身无力没有办法转身，结果枕头就在他面前堵塞了的呼吸，就窒息身亡。他记载说他父母亲那一天是一个最难忘的最难过的日子，结果就妹妹的身体就火化，然后把他灰骨撒进大海里面去。那时候很多亲戚朋友就说这个医生实在是很可恶，怎么没有这个医德，没有这种洞见，给那么重的药物给这小婴孩吃，我们应该用法律行动去告这个律师。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很自然的反应，当时候他都说他们父母亲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经过 祷告，然后经过深思意念之后，他们决定不用法律控诉，他们就写了一封信把寄给这个女医师，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概四个月之后，那个姊妹和自己也染上了肺炎，结果发高烧，呼吸也开始有困难，跟她妹妹的病状很相似，就去那个急诊室里面，他医生就当时严密情况已经很严重，大概只有10%的机会，10%的机会可以生存。结果在紧急治疗里面，父母亲很难过，因为刚刚三个月大的妹妹已经过身，现在这个姐姐又可能会身亡，结果就不停的祷告，结果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医死他那个女医生就来找他父母亲，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考虑把你这个6岁女儿交给我照顾？哇，他们家人听到这消息，简直不敢相信，不敢置信的说：“你刚刚把我的女儿弄死了，你现在要想把我这个6岁也弄死吗？”结果在他们考虑里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在祷告室里面有一份平安。他说：“上帝在掌管。”他就说：“好。”他就参意外之下就说：“好，我把这个6岁女儿交给你去照顾。”结果那5天里面，他说他父母亲是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因为每一天都不晓得孩子可不可以活到明天。结果过5天，他很紧张，那个不确定的性治疗里面，第5天他突然间好起来，就可以释放。就出院的时候，他父母亲还在那个 waiting room 里面的时候，突然间那女医师跑到他父母亲旁边，就拉着他父母亲的手。这女医师就跟他父母亲就流着泪水的说，他说感谢你们的上帝，因为你们给我们的爱跟宽恕，不记我的恶，我今天重新有个机会。这是我所体会到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让我们主耶稣的那个藉着使徒上面教导我们的爱，能够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如果你是慕道还没有明白我们主耶稣的爱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冒这个险 接受着上帝的大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上帝不能够彻透的爱，可是因为他把你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不配的人牺牲，我们就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我们的罪，得到你的血去遮盖。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盼望，伴着相信去接受你给我们的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位。
下面我们来唱